第173集，
众人正在乱斗之际，忽听得铮铮两声琴响，远远的传了过来。这两下琴音一传入耳鼓，众人登时一颗心剧烈的跳了两下。那琴声越来越近，个人的心跳更是厉害。风波恶只觉得心中一阵烦乱，右手一松，当的一声，单刀便掉在了地上。只听得琴声连响，一个老者大袖飘飘，缓步走了出来。只见他容貌奇古，笑眯眯的，脸色极为和蔼，手中抱着一具瑶琴。那书呆子等一伙人齐叫大哥，那人走近前来，向玄难抱拳道：“是哪一位少林高僧在此？小老儿多有失礼。”玄难何时道：“老衲玄难。”那人道：“哦，呵呵呵，是玄难师兄，贵派的玄苦大师是大师父的师兄弟吧？小老儿曾与他有数面之缘，相谈甚是投机，想来他近来身子必然清健呐。”玄难黯然道：“玄苦师兄不幸遭逆徒暗算，已圆寂归西。”那人木然半晌，突然间向上一跃，高达丈余，身子尚未落地，只听得半空中他已大放悲声，哭了起来。玄难和宫野干等都吃了一惊，没想到此人这么一大把子年纪了，哭泣起来却如同小孩一般。他双足一落地，立即坐倒，用力拉扯胡子，两只脚的脚跟如擂鼓一般不住地击打地面，哭道：“玄苦啊，你怎么不知会我一声，就此死了？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？我这一曲梵音普安奏，许多人听过都不懂其中的道理，你却说此曲之中大含禅意，听了一遍又是一遍。你这个玄难师弟就未必有你这般悟性，我若弹给他听，多半是要对牛弹琴，牛不入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我好命苦啊。”玄难初时听他痛哭，心想他是个智性之人，悲伤玄苦师兄之死，忍不住大痛，但是越听越不对呀，原来他是哀悼世上少了个知音人，哭到后来竟说对自己弹琴乃是对牛弹琴。他是有德高僧，也不生气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心想了：这群人呢，个个是疯疯癫癫，这个人的性子脾气与他的一帮把弟是臭味相投，这真叫做物以类聚了。只听那人又哭道：“玄苦啊，玄苦，我为了报答知己，苦心孤诣的又替你创了一首新曲，叫做《一苇吟》，颂扬你们少林寺始祖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的伟绩，你怎么也不听了呢？”突然转头向玄难道：“玄苦师兄的坟墓在哪里？你快快带我去，快快快，越快越好。我到他坟上弹奏起这首新曲，说不定能令他听得心旷神怡，活了转来呀。”玄难道：“施主不可胡言乱语，我师兄圆寂之后早就火化成灰了。”那人一呆，忽的跃起，说道：“ 那很好，你将他的骨灰给我，我用牛皮胶把他的骨灰调开了，粘在我这瑶琴之下，从此每弹一曲他都能听见。你说妙是不妙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主意可好啊。他是越说越高兴，不由得拍手大笑，蓦地见那美妇人倒在一旁，惊道：哎，七妹啊，怎么了？是谁伤了你呀？玄奘说：这中间有点误会，咱们正待分说明白。那人道：什么误会呀？是谁误会了呀？总而言之，伤害七妹的就不是好人。哎呦，八弟也受了伤吗？伤害八弟的也不是好人。哪几个不是好人？自己报上名来，自报公义，这可没得说的。那戏子叫道：大哥，他们打死了五哥，你快快为五哥报仇雪恨。那弹琴老者脸色大变，叫道：岂有此理，老五是阎王敌，阎罗王怎能奈何得了他呢？玄奘说：薛神医是装假死，棺材里只有毒药，没有死尸。弹琴老者等人尽皆大喜，纷纷询问老五为什么假装死了呢？尸首到哪里去了？
他没有死，怎么会有死尸呢？
忽然间，远处有个细细的声音飘将过来：
薛慕华，薛慕华，你师叔老人家到了，快快出来迎接。
这声音若断若续，相距甚远，但入耳清晰，显示那呼叫之人内功深厚，非同小可呀。那戏子、书呆子、工匠等不约而同的齐声惊呼。那弹琴老者叫道：
哦，大祸临头，大祸临头啊。
东张西望，神色极是惊惧，说道：
啊，来不及逃走了，快快，大家都进屋去。
包不同大声说：什么大祸临头啊，天塌下来了？那老者颤声道：快快进去，天塌下来倒不打紧。这个包不同说：
你老先生尽管请便，我可不进去。
那老者右手突然伸出，一把抓住了包不同胸口穴道，这一下出手实在是太快了，包不同猝不及防，已然被制，身子被对方一提，双足离地，不由自主地被他提着奔进了大门。玄奘和宫野干都是大为讶异，正要开口说话，那使棋盘的低声道：
大师父，大家快快进屋，有一个厉害之极的大魔头转眼便到啊。
玄奘一身神功，在武林中罕有对手，怕什么大魔头小魔头啊，问道：
哪一个大魔头？乔峰吗？
那人摇头道：啊，不是不是，比乔峰可厉害狠毒的多了，是星宿老怪。玄奘微微一审道：
哼，是星宿老怪，那再好不过，老衲正要找他。
那人道：你大师父武功高强，自然不怕，不过这里人人都给他整死，只你一个人活着，那倒也慈悲得紧呐。
他这几句话是讥讽之言，可是却还真灵验。玄奘一怔，便道：
好，大家进去。
便在这时，那弹琴老者已经放下了包不同，又从门内奔了出来，连声催促：
快呀
快，还等什么？风波恶喝问：“我三哥呢？”
那老者左手反手一掌向他右颊横扫过去，风波恶体内寒毒已经开始发作，正字难当，见对方手掌打来，急忙低头避让，不料这老者左手一掌没使老了，突然间幻力向下一沉，已经抓住了风波恶的后颈，说道：“快快快进去！”就像提小鸡儿一样的又将风波恶提了进去。宫野干见的老者似乎并无恶意，但两个把弟都是一招之间便即被他制住，当即大声呼喝，抢上前去要带动手，但是那老者身法如风，早已奔进大门。那书生抱起戏子，工匠扶着美妇，也都奔进屋去。玄奈心想，今日之事诡异多端，还是不可鲁莽，出了乱子，说道：“宫野施主，大家还是进去从长计议的便是。”当下虚竹和慧芳抬起玄痛的尸身，宫野干抱了邓百川一齐进屋。那弹琴老者又再出来催促，见众人已然入内，急忙关上大门，取过门栓来栓。那使棋盘的说道：“大哥，这大门呢，还是大开着为妙，这叫做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，叫他不敢贸然便闯进来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啊，是吗？好，这便听你的。这行吗？”语音之中全无自信之意。玄难和宫野干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这老儿武功高强，何以临事如此张慌失措呀？这样一扇大门，连寻常盗贼也抵挡不住，何况是星宿老怪呢？关与不关的又有什么分别呀？看来这人在星宿老怪手下曾经受过大大的挫折，变成了惊弓之鸟，一听说星宿老怪在附近，便即魂飞魄散了。那老者连声说：“六弟呀，你想个主意，你快想个主意呀。”玄难虽颇有涵养，但见他如此惶惧，也不禁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老丈，常言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星宿老怪就算再厉害狠毒，咱们大伙联手御敌，也未必便输于他了。何必这等，这等小心谨慎呢？”这时，厅上已点起了烛火。玄难一瞥之下，那老者固然神色惶恐，那使棋盘的、书呆子、工匠、使判官笔的诸人也均惶恐不已。玄难亲眼见到这些人武功颇为不弱，更兼疯疯癫癫，满不在乎，似乎均是游戏人间的潇洒之士，突然之间却变成了心惊胆战、猥琐无用的懦夫，实是不可思议。宫野干见包不同和风波恶都好端端地坐在椅子上，只是寒毒发作，不住地颤抖，当下扶着邓百川也在一张椅子中坐好，幸好他的脉搏很均匀，只是像喝醉了酒一般昏昏大睡，绝无显象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过了片刻，那使短斧的工匠从怀中取出一把曲尺，在厅角中量了量，摇摇头，拿起烛台走向后厅，众人都跟了进去。但见他四下一打量，忽然纵身而起，在横梁上量了一下，又摇摇头，再向后面走去。 到了薛神医的假棺墓前瞧了几眼，摇头道：“
可惜，可惜。”
弹琴老者说：“
没用了吗？”
是短斧的说：“
不成，师叔一定能看得出来。”
那弹琴老者怒道：“
你还叫他师叔吗？”
短斧客摇了摇头，一言不发的又向后走去。公冶干心想：这个人除了摇头，好像什么旁的都干不了了。短斧客踉踉跄脚，踏踏步数，屈指计算，宛然是个建造房屋的匠人。一路数着步子到了后院，他拿着烛台凝思半晌，向廊下一排五只石臼走过去，又想了一会儿，将烛台放在地上，走到左边第二只大石臼旁边，捧了几把干糠和泥土放入臼中，提起旁边的一个大石杵向臼中倒了起来，砰的一下，砰的又是一下，那石杵很沉重，落下时甚是有力。公冶干轻叹一声，心道：嘿，这回可真是倒足了大霉了，遇上了一群疯子，都这档口了，他居然还有心情去冲米。倘若冲的是米，那也罢了，石臼中放的明明是谷糠和泥土啊。哎，过了一会儿，包不同与风波恶身上寒毒暂歇，也奔到了后院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冲米之声连续不绝。包不同说：“哎，老兄，你想冲了米来下锅煮饭吗？哎，你冲的可不是米啊！我瞧咱们啊，还是先耕起地来啊，撒上谷种，等得出了秧。”突然之间，花园中东南角七八丈处发出了几下喳喳之声，声音轻微但颇为特异。玄难公冶干等人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当地并排种着四株桂树。砰的一下，砰的又是一下，那短斧客不停手的捣杵。说也奇怪，数丈外靠东第二株桂花树竟然枝叶摇晃，缓缓向外移动。又过得片刻，众人都已经瞧明白了，这短斧客呀，每倒一下，那桂树便移动个一寸半寸。弹琴老者一声欢呼，向着那桂树奔了过去，低声说：“
不错，不错。”
众人跟着他奔去，只见那桂树移开之处露出一块大石板，石板上安着一个铁环挽手。公冶干又是惊佩又是惭愧，说道：“这个地下机关安排的巧妙之极，当真匪夷所思啊！这位仁兄在顷刻之间便发现了机关所在，聪明才智实不在建造机关者之下呀。”包不同说：“非也非也，你焉知这机关不是他自己建造的呀？”公冶干笑着说：“我说他才智不在建造机关者之下，如果机关是他所建，他的才智自然不在他自己之下了。”包不同说：“非也非也，不在其下，或在其上，他的才智又怎能在他自己之上呢？”短斧客再倒了十余下，大石板已经全部露出。弹琴老者握住铁环向上一拉，却是纹丝不动，待要运力再拉，那短斧客惊叫了起来：“大哥，住手！”纵身跃入了旁边一只石臼之中，拉开裤子撒起尿来，还叫呢：“大家快来，一起撒尿。”弹琴老者一愕之下，忙放下铁环，霎时之间 使棋盘的、书呆子、使判官笔的，再加上弹琴老者和短斧客，一齐向石臼中撒起尿来。公冶干等人见到这五个人发疯撒尿，尽皆笑不可抑。但顷刻之间，个人鼻中便闻到了一阵火药的气味。那短斧客说：“哎呀，好了，没危险了。”偏是那弹琴老者那一泡尿最长，撒了半天撒不完，口中还喃喃自语：“该死，该死，又给我坏了一个机关呐！哎呀，六弟呀，若不是你见机的快，咱们可就都已经给炸成肉浆了。”公冶干等人心下凛然，均知在这片刻之间，自己实际上已经是到鬼门关头走了一转了。显然那铁环之下，连有火石、火刀、药线，一拉之下点燃了药线，预藏的火药遍及爆炸。幸好这个短斧客极为机警，大家伙一块撒尿，浸湿了引线，这才避过了这场大祸。那短斧客走到右手第一只石臼旁，运力将石臼向右转了三圈，抬头向天，口中低念口诀，默算半晌，将那石臼再向左转了六个半圈子，只听得一阵轻微的喳喳之声过去，大石板向旁缩了进去，露出了一个洞孔。这一次，那弹琴老者也不敢再鲁莽了，向那短斧客挥了挥手，要他领路。短斧客跪下地来，向左手第一只石臼查看。忽然听得地底下有人骂将起来：“星宿老怪，你奶奶的，你这贼王八，很好很好，你终于找上我了，哈哈，算你厉害，你为非作歹，终须有一天得到报应。来呀，啊，来呀，进来杀我呀！”那书生、工匠、戏子等齐声欢呼：“哎呀，老五果然没死啊！”那弹琴老者叫道：“五弟，是咱们全到了。”地底下那声音一停，跟着叫道：“真的是大哥吗？”声音中满是喜悦之意。只听得嗤的一声响，那洞孔之中钻出一个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阎王敌薛神医。